今天我继续用这个在基督里这个题目跟大家去分享。今天我选用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十节。其实这一个经文当然是讲到就我们跟神就好像葡萄树与自己的关系，但是它里面最强调的就是这个结果子的问题。它里面你如果看这个经文，你看发现它里面重复提到这个多结果子，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常态才对。那我们其实什么是结果子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多结果子呢？希望借着今天的经文能够帮助大家真的可以把基督的丰盛活出来。我们先来一起读一下这些经文。我们请：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除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收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枝子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我们一起先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一切都是你自己所造成的，我们能够建连于你，能够跟你联合，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求求你今天在我们当中运行做工，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对这一段经文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们虽然这一段经文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是很熟的，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很多地方还是需要神你自己来启示，很多地方还是需要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把你这个生命彰显出来，结果是来荣耀你。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其实在讲这个结果子的问题之前，我先回顾一下这个在基督里这个概念。其实这个就是跟神联合的一个概念。我们能够就我们在基督里，就是说我们成为基督的一部分，他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的生命。其实基督是丰富的，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几次所讲到的重点。我们怎么样可以得着神自己的这个生命呢？其实就是在基督里面。那但是我就上一次也特别来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在基督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来亲近神。其实这里说到，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其中一个在基督里面的福气就是能够与神亲近，因为我们跟神的这个阻隔，就是罪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把罪的问题完全解决，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再是远离神的人，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在他里面得以与神亲近。耶稣就是我们大祭司，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就代表我们，他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但我们也是同样的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完全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这一点其实真的是一点一点很重要很基本的一点。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在基督里面有多丰富，神的一切的能力一切的祝福都给我们了，我们就可能很多时候焦点就放在这些东西上面。其实不是，我们要追求的其实就是应该是神自己。当我们得着神的时候，当然他所有的一切都变成我的一切了，他的产业就是我的产业，我是与基督同作后嗣的。但是问题就是，当我们如果单单追求这些祝福这些丰富的时候，就很容易忘了神。他是赐福的源头， 他才是我们所需要追求的。我们所要追求的就应该是来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来与他亲近，真的在生命上也都联合，那么别的东西其实都是很自然所发生的。反过来我们追求神以外的东西的时候，你的仇苦必加增，你就没有办法得着这些东西。上一次我特别讲到在基督里面就不犯罪，不单单不定罪，不单单说神已经赦免你的罪，就是说不犯罪，这完全是神的恩典。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道理。有很多人，他们就是甚至于教会甚至于基督徒，他们会觉得如果你太强调恩典的时候，就给人一个犯罪的机会，就好像鼓励人家去犯罪一样。因为我们强调恩典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神已经悦纳我们，我们就已经不需要在神面前被定罪了。很多人就 想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不妥，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这样说的话，是不是代表你可以随意犯罪呢？他们这样想的时候，就代表他们的心思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人不犯罪就是因为害怕神的刑罚，因为神有一些规范，因为神有他的律法给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才能够不犯罪。这个观念是错的，因为即使我们知道神的这个规范，知道神的原则，我们都不可能去遵守。这个就是我们人的罪性，我们发现神的标准实在是太高，人是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好像神要求 所定规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他要的公义，他要的圣洁，他要的爱，都不是我们所能够达到的。所以我们要不犯罪的途径，不是说就是更加的讲律法，更加的讲神这个刑罚，神的审判，这些真的不能帮助我们，只能够使我们更活在定罪里面，更远离神，更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真的要帮助一个人不犯罪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凭神自己的恩典，这个就是神的心意，神自己要做的事情。其实我们要更讲这恩典，这个恩典本身其实就是神自己给我们的生命，它里面就是圣洁的，它就是带着能力的，它就是能够胜过罪恶。我们在它里面当然就是不犯罪了，因为这个是一个生命自然的表现。我们本来为什么我们本来的生命会犯罪？因为我们这个生命 就有一个 sinful nature， 有一个罪性，所以就不可能不犯罪的。所以如果真的要胜过罪恶，其实要更讲恩典，要讲得越清楚越好，要讲得更明显明确，就是不要讲得很含糊的，最后 讲来讲去，最后还是讲到律法，还是讲到所以你要做，你要努力 去做某一些东西，不是你做的，是神所做的，我们是领受。那今天想讲的就是这个葡萄树与枝子的这个观念。其实这个我几个礼拜前也讲过，其实圣经里面给我们 好几个图画，就是来描述我们在基督里面这个观念。其中一个就是葡萄树与枝子，这里说到我，就是耶稣所讲的话，就是我是葡萄树，耶稣自己就是这个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为什么是啊？有什么好，可能我的普通话不普通，所以好，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观念，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我们是基督徒，就是枝子，但是他就是葡萄树。这个图画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念呢？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理解呢？其实就是说到我们的生命是建立于他的。当我们是枝子，他是葡萄树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体了，就是跟他联合了，已经是同一棵树了，已经不能再分开了。你分开就已经不是同一个树，就是不是同一个生命了。所以这个观念跟我之前所讲这个人的头跟身体的比喻是差不多，就是成为一体的概念，就已经不能再分开的概念。而且如果一个枝子接在一个葡萄树上面的时候，它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就是这个树的生命，就是这个葡萄树的生命。生命的供应就通过这个根一直流到这个枝子里面，这个枝子就有生命，就有活力，就能够把这个生命彰显出来。这个就是这个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他这个比喻特别讲到一点，就是要多结果子， 他说到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其实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就是好像人在基督里面的关系一样，就是我们其实已经跟基督联合了，但是他里面也说到要常在他的里面，那么基督也常在我们里面，这样就多结果子了。其实结果子是什么意义呢？当一个生命就是成熟的时候，它就会彰显出来，这个就是果子。所以生命的彰显就是果子。有圣经里面有一个比喻，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就是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结果子的概念，就是神的道就是就是种子，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它就是这个活泼长存的道。当这个道进到人心里面的时候，再好像一个种子埋在地里面的时候，它就发芽，它的生命就出来了，是不是？它就长出一棵树来，就它生长了，就有生命了。就好像一个人听进把神的道听进去的时候，他就重生了，他就有个生命了。当这个生命长出来的时候，当然结果就是它会结果了，是不是？所以这个种子，这神的道最后就会彰显出来，是不是？神的道就会带出一些果效。所以神的道所带出来的果效，其实就是这个这里所讲到的结果子。神给我们，其实神已经把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给我们，神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是这些东西是属灵的，是 spiritual 的，他在灵里面给了我们。那这些东西没有，如果真的没有长出来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但如果他这些给我们，这些他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一切，这个生命如果能够彰显出来的时候，这些就是果子，就是能够在这个地上能够发挥出来，能够就是显露出来，不是隐藏在灵里面的，就是能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的时候，这个就是果子。他里面说到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才能多结果子。其实在如果要更明白圣经里面所讲到的果子的观念的时候，我用一些别的经文来让大家看到，就是圣经里面在哪里用过这个观念。那这里就我想一提到果子的时候，很多人第一样想起的就是这一句经文，就加拉太书5:22-23，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一些生命的性情，都是一些美好的一些品格，一些美好的性情，都是我们很羡慕的，是不是？那当然这些就是这里所描述的圣灵的果子。我想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说，当我们有圣灵的时候，当神的灵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它就能够彰显出来一些很美好的一些性情，一些品格，这些就是圣灵的果子。所以这些其实就是这个圣灵的果子，就是这个属神的生命一个特质，就走过不同的特质，就是神如果你有一个重生的生命，你的生命彰显出来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呢？它就是仁爱，它就有爱了，它就喜乐的、和平的、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在这里列了9个，但我想这里也是一个描述而已，就是把一个属灵的生命它 真的能够彰显出来的这些美好的心情列了九点出来而已。我想也真的不单单是这些，还有很多很多，但是这几点可能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就是能够大概把这个生命描述出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它的特质就是有爱的，就是充满喜乐的，就是和平的，有忍耐的，就是这些。还有很多，其实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别的地方提到果子，所以也让我们就明白，就是其实当神的生命真的彰显出来的时候会有什么的表现。那在罗马书6:22就说到有成圣的果子，成圣其实就是说到有 holiness， 是圣洁的 holy， 就是所以其中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当我们真的是把这个神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圣洁的。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成圣就是说到一个低灰他的成圣，我们在神眼中已经是圣了，神已经把我们分别出来。但是这里我想讲提到果子的时候，当然是说到这个 holiness 真的能够彰显出来了。 我们活出来真的是一个圣人，不是真的是就 holy 的，就 holy person。那他以弗所书这里提到，就是这个果子，就是良善、公义、诚实 ，goodness、righteousness and truth， 就是诚实的、真实的、良善的这些东西，公义的都是这个圣灵的果子。另外有两处地方都提到一个仁义的果子，中文都是这样的翻译，但其实英文就是 fruits of righteousness， 那又是 righteousness， 就是跟以弗所书刚才提到的一样。另外其实还有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也提到这个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在这里其实他所提到的果子其实还是 righteousness， 还是这个义。那这个义就是会带来平安的，就是因为我们有义，在神面前得以称义的时候，我们就跟神相合了，所以就带来平安。所以这个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就是 fruit of righteousness， 还是 fruit of righteousness， 但是这个是 peaceable fruit of righteousness， 带来平安的一个义的果子。那所以你看见几段经文其实都重复的提到义就是一个圣灵的果子。当然同样的道理，我们因信就称义，神看我们已经是义了，但是我们的义是在灵里面的，还没有彰显出来，是不是？虽然我们就是凭着神是看内心的，不是在看外貌的，所以我们凭着我们因信从主耶稣基督领受的义，就是基督的义，其实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神已经接纳我们。但是他说到是果子的时候，当然也同样是说到这样的一个义，不是单单隐藏在里面的，就已经彰显出来了。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一个公义的一个性情，就是这样的一个品格，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另外就是哥罗西书提到善事上结果子，那 fruit flow in every good work， 那又提到一个 good， 就善。刚才以弗所书也提到良善，就是 good。只有神以外是没有善的。保罗也说，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本来是没有善的，但是我从神领受这样的一个新生命的时候，他的这个生命的本质其实就是善的，就是 good 的，就是良善的。当说到这个是果子的时候，当然我们就是把这个善活出来了，表现在一些好事好的事情上， good work 上面，就是一些做的具体的事情上。所以这些当一个基督徒他做一些好事的时候，就是神在他里面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就是这个就是果子。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里面也提到这个嘴唇的果子，他提到这个嘴唇的果子，他之前就提到就是你们要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就是你要 praise， 就是来赞美神、颂赞神，就是你嘴唇的果子，就是你借着嘴唇把这个果子借出来了。但是这个果子本身其实就是赞美神，就是 praise。就是同样的，因为你有一个生命，就是你能够明白神自己是多伟大多美好的，你就因为你这样的生命，你就颂赞神，那么你就通过你的嘴唇表达出来。所以你看见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这个果子的概念真的是很丰富，很多不同的方面都是我们有因为得着神这个生命所有的表现，不单单隐藏在里面的，真的是能够活出来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果子。而且这里也不是完全，就是没包，不是包括已经还没有包括所有圣经里面提到果子的地方，还有一些别的，也有一些可能没有这么明显的，我就没有列出来。但是你就大概可以看见，就是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结果子，大概是怎么样子的。也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的生命是跟这些是不是一致的，还差很远。那但是还有一种的果子，就是还有一个地方提到果子，我要特别提一下，就是很多人也这样提到果子的时候也会这样用，就是一个福音的果子。就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去传福音带领一个人归主的时候，这个新刚信主的人就是好像一个果子一样。那这保罗因为保罗在罗马书曾经有这样一个上类似的用法，那他这里说到，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类似定义往你们哪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一些果实，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这个就是保罗的心意，他希望去到罗马， 在他们当中得是我子。所以很多人就啊，因为这一句话的缘故，就说 OK， 如果保罗去到这边就是要传福音，要领人归主，所以领人归主就是结果子。其实这一种也能够就理解成我刚才所说的，就是生命表现，就生命彰显出来这一个概念。只不过刚才我所讲的，就是神的生命通过你自己表露出来。现在不是，现在就是神的生命，就是进到别人里面，通过别人彰显出来。其实同样是一个生命的表现。你想保罗所做的工作是什么？用我刚才所讲这个撒种的比喻就非常清楚。保罗就是传道人，道就是种，种就是道。这个神的道就是活泼传承的道，就是这个不能朽坏的种子。当时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是把这个福音，把神的这个真理的道传出去，就是撒种嘛。他以前没有机会到罗马，他现在就希望可以到罗马，好像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就是到罗马去撒种。当这些外邦人听了神的道，生命就进去。那么他希望他在他们中间得些果子，就是希望我去撒种了，撒完之后有收成，就是希望这个种在他们这个心田里面生长，那么最后当然就会结出果子。当然这些果子就是在这些外邦人当中，就是能够彰显神自己的生命，那么就能够荣耀神。所以这个跟我刚才所讲的观念是一样的。那但是我想提出一点，就是果子有好有坏。当我们说到结果子的时候，当然是说到要结一些属神的果子。不管你是是怎么样，不管你要不要结果子，其实你每天都在结果子。但是你结的是什么果子呢？那这里有一个就马太福音耶稣说了一些话，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看见。耶稣说到，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地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它长到两种果子，一种是好，一种是坏的。所以我们要分辨清楚，不是所有果子都是好的，有好有坏的。那这里也特别提到，就是为什么有不同的果子，就是因为有不同的树。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你是荆棘就不会结葡萄，你是棘藜就不会结无花果。只有葡萄树才结葡萄，只有无花果树才结无花果。你是什么的树就结什么样的果子，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概念。但是问题就是，其实有哪一些不同的树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有两种不同的生命，有两种不同的树。有一种就是基督的生命，他这里说到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的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基督就是这个出熟的果子。基督已经将把死废去，将这个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他这个生命就是这个永恒的生命，永生不能朽坏的生命，就是这个丰盛的生命。他就是从死里复活，就把这个生命彰显出来了，就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就好像一棵树，他是第一个把果子结出来的，所以他就是出熟的果子。他这里提到就是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所提到的生命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之后的一个生命，不是他从玛利亚生出来这个生命，这不是之前这个，是后来这个，是从你死里复活这个生命。我们当然也从他里面得着一个永生，也得着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里面有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因为我们也得着同样的生命。但是圣经里面也提到另外一个生命，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也提到另外一种果子，但是这一种是什么果子呢？他说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就是说到我们还没有重生的时候，还没有神的灵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就是属肉体了。 这个时候我们是什么生命呢？当然就是亚当的生命，就是从我们就是人类的老祖宗亚当一代一代生下来，最后通过你妈妈生你下来的时候，就是得到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就是离开神的生命，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死的生命，虽然好像生的一样，但是其实就是死的。我们死死在罪恶各方当中的，就是这个时候，这个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所以也会结果子。但是这个生命本身就是死的，结出来的果子就是带来死亡，就充满死的气息。就是所以你看见两种不同的生命，两种不同的果子。问题就是怎么样分辨？从耶稣的话我们可以看见，其实 生命可能不太容易看得见，因为生命是隐藏的在里面的，可能不太容易分清楚哪一个生命是属神，哪一个生命是就是不是属神的，就是属亚当，就是属舍弃的生命。但是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生命就有不同的表现。你不想结果子，它其实还会结一些出来，结果就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当他们结果子结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看清楚到底你这个树是什么树，那你生命是哪一种生命。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些时候觉得好像不是怎么容易分辨，好像有一个行为出来，这个是属神还是不属神呢？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其实你看这里没有列啊，没有把这个经文打出来，但是其实他们这些人也会做一些好像是属神的事情。他们说我们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就行很许多的异能，但是耶稣最后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离开我去吧。所以他们已经传道异兵赶鬼，这些好像很属灵的事情都做出来了，为什么耶稣还说不认识他们呢？所以怎么样分辨哪一些是出于神，哪些不是出于神的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在加拉太书刚才我所看过这个圣灵的果子里面，他说到仁爱喜乐，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当然了，就是这些都是好的，都是圣灵的果子，但是非基督徒也会有结下啊，是不是也会有爱啊，也会有喜乐。其实我们人本来的生命就是从神来的，就是我们是按着，就不管你信主不信主，其实都是按着神的样形象跟样式造的。所以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就是上神的地方，神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荣耀他，就能够把这个生命彰显出来来荣耀他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最后犯罪离开神，我们所有的生命就变成一个败坏的生命， corrupted， 就是已经变质了，已经复发了，已经不是原来的生命。虽然我们还有一些残余的就是神的性情，但是已经变质，已经跟你原来的不一样。我们在基督以外可能也有一点爱，但是人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人家对我好我就能爱他，他跟我有关系我就能爱他，但是如果人家对我不好的话，我怎么可能爱他呢？这就是人的爱，连夫妻都是这样的。可能就是我想得着对方的时候，我就好像很爱他，什么都可以，但是结婚之后哦，发现他不合我意了，他有些东西我讲了他不听，那你就不爱他了。人的爱就是这样的，结婚的时候山盟海誓什么都说，但是结婚之后很多时候你发现就不是这样回事。这个是什么样的爱？就是人的爱，好像也很爱啊，是不是？但是你发现最后就是没有神这种的无条件的这种完全无私的爱。人的爱都是带着一点的自私在里面，就是被罪所污染的。喜乐也是，很多人也很喜乐，是不是？其实很多人很 happy， 但是没有圣经里面所做的 joy。 人的喜乐人的快乐是看环境的，如果一切都很平顺，一切都很就很顺我意，一切都很好，我就觉得很高兴，很开心。但是有一点不顺的时候， 我就没有办法喜乐起来。这个就是人间的喜乐，跟神所赐的喜乐是从里面出来的。不管你环境怎么样，没关系啊，我还是心里面充满喜乐。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是模仿都模仿不了的，因为你的生命是这样的时候，你生命活出来的表现就是没有喜乐。但是环境好的时候，可能你觉得有一点点喜乐。当你环境不好的时候，当你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看你是怎么样表现，就能够看出你里面的生命是怎么样。所以其实这里所说到的圣灵的果子，其实真的跟人的东西真的是两回事，好像有点像，但其实就是不是同一回事，就是不一样。我们所追求的，就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能做的，就是他真实的工作。我们所有的信实，所有的节制，真的不是人努力去做所能达到的。圣经里面，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里面说到，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其实结果子的目的，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我们，当然我们当中从中也得了很多好处，我们也尝到这个果子的甘甜，但是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父的荣耀。他自己的生命其实就是荣耀的，他自己就是这一位充满爱的，他神就是爱，是不是？他就是这位和平的神，他就是蛮有能力，他就蛮有恩慈的神，他就是圣洁的，他本身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但是他不管他多么美好，他多么良善，但是他的心意就是要来通过人把他的生命彰显出来，这里就是结果子。他的生命彰显出来的时候，他自己就得荣耀，我们就要归荣耀给神，他自己就得着荣耀，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这就是结果子的目的。很多人就是包括基督徒，就是当然不是基督徒也不会说要归荣耀给神，或者是要来荣耀神。很多人就是想到啊，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要荣耀神。但是问题就是你怎么样去荣耀神？如果你都不明白你的生命就是在基督里面，你不明白我是靠着耶稣的生命来活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的时候，那我怎么样去荣耀神？你所用的就是这个旧的生命，就是亚当里面这个生命。问题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是没有办法荣耀神，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里说 For all have sinned， 所有人，全世界世人，就是说到的就是 全人类。当然这里描述的就是一个一个人还没有得救前的光景，就是你就是犯了罪，犯罪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神本来的原意，神本来的创造是美好的，但是你受罪所污染了，你最后没有听，就是你听你的撒旦的谎言，没有听神的话，你就活在罪中。那么你跟神断绝了，那你的生命就开始腐化了，你就没有这个生，你有跟你的生命的源头接下来，我们生命已经败坏了，最后就亏缺了神的荣耀。本来要神给你这个形象跟样式，是要来彰显他的荣耀，把他的自己的美好显露出来，现在你就活出来就已经不上神，所以就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就是人的光景。如果当我们做了基督徒的时候，其实如果当我们不明白怎么样去活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我们用自己的努力希望去荣耀神的时候，其实还是在亏缺神的荣耀。你是不可能把神这个生命活出来的，因为你就是没有，不是说没有，你是你有，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样用，你就没有办法去活出来。所以约翰福音刚才也读到这样经文，你要在藏在他里面才能够多结果子，因为离了他，离了基督，你不是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其实英文我觉得说得更清楚，不能做什么好像 不能做太多了，还是能做一点点，你有这样的感觉，就是 For without me ye can do nothing，什么都不能做，这样是一个更正确的翻译，真的是什么都不能做。 你不要以为好，我凭我的努力去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爱的生活，我就能够荣耀神。其实你做不了，当然你想做是好的，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你不明白神的法则，没有用神给你的这个恩典去活的时候，其实就是没有办法。这里有两种的果子，一种是真，一种是假，分别是很明显的，是不是？这个图其实我几年前曾经用过，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是真，一种是假。假的其实就是用一个 mold， 就是我这不知道怎么样说，就是是磨出来的一个东西，我只会用广东话说啊。它其实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的形状有点像，就好像我们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去结果子一样。哦，神说我们要喜乐，所以我就要鼓励自己，我要怎么样去提醒自己，哇，我要喜乐，我要喜乐。可能你做一两天还可以，还装得挺像的，但是有什么问题出现，哦，你导师有什么问题，然后就给你一个很难的问题，然后你就不喜乐不了了。这种就是假的果子。我叫圣洁，所以我就怎么样去提醒自己要过圣洁的生活，要怎么样去分别为圣。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里面的生命不是圣洁的话，你还是凭着这个生命去活的时候，你活出来就不是圣洁了，你就没有办法。真的生命真的是有生命的，真的果子是有生命的，而且它可以 reproduce， 这种才是神所要的。神不要这种假的，要来做什么？你觉得这个能荣耀神吗？假的东西当然不行。所以我真的是希望通过今天讲道，让我们真的分辨清楚什么是属神来的，什么是真的是人造，人能够做出来，什么是人不能做的。其实你想一想，如果刚才所说世人的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本来有的生命就是亏缺神的荣耀的生命，离了耶稣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做。如果有一些东西是有非基督都能做出来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出于神的呢？不是吧。如果神的生命彰显出来，当然是你在神以外，在基督以外是没有办法达到的。当然你刚才说，哦，神也非基督徒也有一点 有一点的爱心啊，也有一点的忍耐啊，所以基督徒也做这个。但是你觉得这样就可以荣耀神了吗？有很多这些伊斯兰教徒，他们也很敬虔，他们的生活其实也是很就是用人的标准来说也是就是很圣洁，很有规律，很有节制的，或者是这个佛教徒也是。问题就是他们这些通过他们的宗教所能达到的东西是不是属神的，是不是能荣耀神？当然不是。那么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所做的跟他们差不多，也许教导有一点像，有点不一样，但是都是通过一些外在的，就是外在的东西去塑造出来的。我要教导你怎么样去爱人，这种爱如果是外在，就是我告诉你你要做几个做几个，这种爱是出于神的吗？如果非基督都能做的话，我就不觉得这个是出于神的。神造的，神所成就的比这个好很多。你一看见你就知道，哦，这个真的是出于神，是没有办法去否定的。所以我们希望这鼓励大家真的要来追求结出真正的果子，真的是通过神自己的生命来荣耀他自己，因为他自己的生命就是荣耀。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样才能结果子？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要结果子，他给我们一个生命，我们就要把它活出来，不是停留在灵里面，我们是要把它彰显出来，最后目的就是要使人神得荣耀。那么这个也是门徒的标记，这个是没有选择的，就是门徒 你就是来跟从基督的时候，就是需要来结果子。这个就是神的用意。葡萄树没有什么别的用处，就是葡萄，他用耶稣用葡萄树就比喻，其实也是挺有意思。你想人，一个人栽种一个葡萄树有什么目的？葡萄其实这个没有什么木材，它这个木材不能做什么，它的叶没有什么用。有些树可能摘了之后，它的叶可能做什么药材啊，可以吃啊，什么都。但是葡萄就没有这样的用处，它的花很少，又不香，没有什么好看的。它唯一有用的就是它的果子。父是栽培的人，他栽培这个果子，其实目的就是要来彰显他自己的生命，荣耀他的自己。所以我们真的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来结果子，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结果子。其实刚才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答案，他说耶稣是葡萄树，我们就是枝子，藏在耶稣里面的，藏在基督里面的，基督也藏在我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就是这样。所以重点就是我们要藏在基督里面，当然基督也会做他的工作，他也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多结果子了。反过来，我们离了他的时候，当我们没有藏在他的里面的时候，当好像枝子离开这个葡萄树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所以道理就是很简单，要藏在基督里面。什么叫藏在基督里面呢？好像我之前所讲的，其实你们就是在基督里面，就你们如果你已经信主的话，其实就是在基督里面，是神已经把你放进去的。我们如果就是用这个葡萄树枝子的比喻，其实我们就是枝子，我们已经接在这个葡萄树上。所以你的问题不是说我怎么样能接上去啊？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的话，这个不成问题，你已经接上去了。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就应该问我，那么我怎么样可以接上去？其实怎么样接上去，你相信就接上去。但如果你接上去之后，是不是代表你就藏在它里面呢？其实你事实就是在它的里面，你已经接上去，但是好像我之前也提过，就是藏在它里面，其实就是说明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活在这样的一个事实当中，我们要来认定神已经告诉我们的。神说你已经，我已经把你放在基督里面，你已经是枝子了，你已经接在一个葡萄树上面。我们藏在它里面的意思就是我们常常活在这样的一个事实当中，常常用信心持守着，活在一个信心的状态，来认定我已经是连于基督，我已经是跟他联合的，我已经是一个枝子，这样就是藏在基督的里面。这个事情其实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其实一点都不简单，真的是关键。我以前看这一句话，就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的时候，真的看不懂，我就是以前很长时间都真的不明白这一句话。以前看见这句话的感觉，就是好像刚才唱这首诗歌一样的感觉，就是最后就是 Candy 带的最后一首诗歌，就是藏在他的里面，就是如同枝子连于葡萄树紧紧相连。这时候我的体会就是最深一种的科目，就好像刚才就这一首歌唱到诗篇六十三篇，我科目你，我要当我看到这个藏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就想到，所以我要更科目神，我要知道我是离了他什么都不能做，我真的需要他，他是我的供应，我离开的时候，我生命就会枯干。这个就是我以前的体会，就是我要来更亲近他，更需要花时间来的瞧见他，来等候他。这个就是我以前对藏在我里面的一个理解。这个理解其实某程度上是对的，但是问题就是当我理解藏在它里面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有一个很 很大的问题就是我其实怎么样去依靠他，怎么样去渴慕他呢？就是以前的观念就是我对他的依靠就是藏在他里面，所以我要更依靠神，我要知道我不能离开他。但是问题就是真的是虽然我明白我知道我需要这样，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依靠的心，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去靠他，真的真的，所以就常常都觉得，所以我还不是在基督里面，我就是没有办法去领受他已经所赐给我的。基督是丰富的，但是我是贫穷的，他是大能的，但是我是软弱的，我是没有办法去真的是得着基督所给我的。但是我现在明白，刚才我这个概念其实有一点，其实也是有一点是对的，就是我们也需要去渴慕神，需要来就明白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独立于他，我们真的需要依靠他。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没有看见，就是其实就是神的工作，神已经做成了，不是我去怎么样去努力进到他的里面，不是我怎么样去努力把自己接上去，是他已经做成这样的工作，是他所造的。我需要藏在他里面的意思就是我要来认定神已经做成的事情，我不要用一个不信恶心去否定神已经做成的，不要凭我眼见我觉得哎，我好像跟基督还是分开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不在他里面，不是在你里面，其实我已经跟他合一了，完全是基督所做的，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完全是他所做的工作，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按着神的话完全持守着神的话语里面，我就是在他里面，这一点才是关键。当我们有一个依靠的心也是需要的，如果我连依靠的心都没有的话，我连一个渴慕的心都没有的话，我都不觉得我需要神的时候，你也不会来寻求他。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心，但是好像很我以前的感觉就是好像还没有办法去来亲近神。关键其实就是不信，关键就是我都不明白，就是神已经做了这个事情，现在我是还是觉得自己要来做来成就这个事情，不是，是神做的，我来只需要来相信，就是藏在他里面的一个意思。藏在他里面其实两个礼拜前我已经讲过这个题目，这个就是我在圣经里面所找到，就是怎么样圣经里面直接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藏在主里面的一些关键。关键其实还是真的是信心，完全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你相信，其实因为神已经做好了，你还需要做什么？神已经做好了，关键为什么你还没有领受，还没有亲身的经历得到这个事实，还不是你自己所能体会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不信，所以关键就是信心。我们需要来真的看见我已经是枝子了，是神说的，不是我说的，是不是？你就是枝子，他就是葡萄树，是不是？你已经是枝子了，当我们有这样信心的时候，我们就是藏在他里面， 我们就 在他里面，而且我们这个信心需要持守，因为信心如果你没有持守着，其实慢慢慢慢你就变得模糊。信心就是一种属灵的看见，就是根据这个属灵里面的看见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反应。当我们如果没有常常去持守着神自己的话，我们的看见就会变得模糊，很容易就是被一些世界来的思想，被一些撒旦来的欺骗，一些人的说法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来更新自己内心的光景，不断地来重新的来看神已经做成的功。所以不单单我们说需要有信心，是信心的根基就是神自己的话，就是这个福音的真理，我们需要来就把这个神自己的话存在心里面，持守在心里面，才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信心。那么我们当然我们需要神的真理，但是这个真理是需要神自己的圣灵他的恩膏来开启来光照，才真的有办法去明白去看见，因为是神自己来光照我们，是圣灵自己来在我们内心光照，我们才能够 产生这样的一个信心，才能够有一个属灵的看见。所以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恩膏的教训，我们要来顺服圣灵。这个当然是恩膏的教训，就是圣灵自己的引导，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需要的就是来顺服，来就是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来认定他的工作。他会在我们里面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这个属灵的事实。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头脑上我们是明白，哦，圣经里面的确是这样说的，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父神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的内心真的还没有这样的看见，圣灵还没有开启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就凭着我们的感觉，就是说，所以我现在跟基督还是分开的，我这个枝子还是离开这个葡萄树，我还没有得着他的供应。我们真的需要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这样的一个开启的工作。当我们一看见，其实一切都改变了，真的很奇妙的事。我们也需要就来明白神的爱，活在神的爱里面。因为当你有爱，就当你能够经历到神的爱的时候，你的信心就会发动，就是爱是按照这个信心是按照爱来就来启动，来就是来发挥的。当我们真的有神的爱在我们 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当我们不觉得神爱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信。所以我们需要活在神的爱里面。最后就是才提到主的肉主的血，就是提到这个每个月我们有时候圣餐的时候，或是每个祷告会我们也会有时候圣餐的时候，每一次来到圣餐的桌前都是提醒我们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供应，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离开他，我们就需要不断的来从他领受。所以这些就是我之前讲过，其实今天我想用约翰福音十五章这几节经文来讲。其实你会发现我今天所讲的跟我两个礼拜前所讲的非常类似，因为圣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致的，非常 consistent， 它不会一个地方说一个事情，另外一个地方 又说有另外一个说法。那他这里提到，他其实就是说到神话语的功用，我们怎么样才能结果子。他这里所说到就是要通过神的话语。那他第二节所里面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收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首先说一下这个属我不结果子这个事情，这个很多的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解释。这个真的我今天也没有打算在这边说什么，就是但是它里面的确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不属他的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是什么意思呢？我今天也没有预备去讲这个。那但是重点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凡结果子的他就收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如果你结果子已经有一些果子出来，但可能不是很多，神就会继续来做他的工作，他来收理干净，使你能结更多果子。那收理干净是什么意思？这个是关键。因为有人说，哦，所以神就会用不同的这些试炼，不同的难处来磨练你，收理干净嘛，好像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嘛，是不是？所以来收剪你，所以神就通过苦难来收剪你这些，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但神其实这一句话没有这样的意思，他的确是说收理干净，但是他没有说收理干净就是苦难。如果你看圣经，如果你真的看上下文的时候，你就发现第三节就已经讲到这个收理干净的事情。他是怎么样收理干净我们呢？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神是怎么样收理干净我们？就是通过他的道。我们为什么不能结果子？说到底就是我们内心里面一些不信的思想。虽然我们一方面可能也信了，我们信主，我们也相信神的话，但是其实我们里面还有很多不属神的思想在里面。就是每天生活可能就是看一些书，看一些什么不是属神的人所写的书，就是你有一些思想进来，每天跟朋友交往，他就有很多不信的话，每一句 每一个事情其实都会进到我们内心。神的话能够带出信心，这些不属神的话跟神的话相违背的说话 就会带出不幸。所以如果结合，如果我们伤心的时候，这个生命就能发动，就能结出果子。我们不幸的时候会怎么样？就影响我们结果子。所以神如果要我们结果子更多，需要怎么样呢？我们已经有信了，所以就结出一些果子，但是结的不多，就是因为我们内心还不是很单纯，不是很，就是不是单单有信，我们还有很多不信。所以神就是用他的道来收，就是来收理干净我们，把一些不属神的思想去除清除。神的话就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都是有益的，叫我们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个人的善事。神收剪我们的方法就是用他的话来督责教训我们，来收剪我们，使我们的内心的思想能够跟他的话完全一致，有单纯的信心，有真的很真实的信心，然后我们就能结果是更多。所以跟刚才跟我上次所说的一样，就是我们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使人变为有福。那他这里第五节也提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耶稣也在我们里面。当耶稣他肉身离开，但是他借着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他在我们里面，他就是这个圣灵保卫师，就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不是用人的头脑去明白圣经的话，是圣灵自己来教导我们。当我们能够真的明白神的话的时候，当然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非常的 consistent， 真的是神自己在我们内心的工作。那 在第七节他有说到，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为什么在整段都是讲到结果子的，都是讲到有葡萄树枝子，为什么在当中加了一句这样的话呢？那当然这里就是说到祷告的应许，很多人就是把它应用在别的事情上面，我觉得也原则上也是可以的，就是当我们真的活在我们与基督联合这样的一个信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有根据来到神面前去祈求，因为我们就是与基督合一嘛，我们的求，我们就是可以奉主耶稣的名来求，他神就会来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这样的一个理解也是合理的。但是约翰在这里，应该是说耶稣在这里在讲这个葡萄树枝子的比喻的时候，特别加了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要更 specific 的，更就是来想他这个跟这个结果是有什么关联。那如果我们常在主的里面的时候，那刚才也说到神的话的重要，神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就成为我们信心的根据，我们就可以不断的持守在这样的一个信心状态里面。我们有信心，当然我们就可以向神祷告，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觉得这样一个应许是特别告诉我们，当我们有这样信心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祈求神，就帮助我们，神就会成就他自己的工作，让我们结出果子来。所以我们这里说到祈求，特别是讲到啊，神啊，我知道我里面有人爱，帮助我，神求助你来让我们更清楚看见我真的是有爱在里面，帮我能够把这个爱活出来。我有喜乐，神啊，这个是你给我的，但我现在可能还有一点，就还不是完全能够把这个喜乐活出来，我向你祈求，求求你帮助我，光照我，让我真的看见在基督里面的喜乐。所以当我们向他祈求的时候，就神就给我们成就，我们就能结出果子，因为结果就真的是神自己做的工作。当我们在这个信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到神面前求他来把这个工作就是彰显出来。另外就在第九节也说到，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刚才也提到，爱是 能够把使信心发生果效。所以主耶稣说完这个结果这个事情的时候，特别提到就是你们，就是他爱我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想一下，父是怎么样爱耶稣？他就是说，他就是这样爱我们。所以神是多么爱我们。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我们真的要来明白耶稣的爱，让主耶稣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真的挑起我们对他的渴慕，也让他的爱就是浇灌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真的有一个坚定的信心来活在他的里面。这样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教导。那最后我想用戴德森的见证来来说明我刚才所讲的一些重点，也就是来勉励大家继续的来活在这样一个信心的状态里面。就大家可能对戴德森就比较认识，就是他的名字是 Hudson Taylor， 他本来就是一个英国人，但是那他就是100多年前，差不多200年前的人，就是非常久以前的人。我们很多人都认识他，因为他就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内地会是一个宣教的组织，他就是一个就是在中国做很多这样福音的工作。他本来是一个英国人，但是他其实在中国的时间比他在英国的时间长很多。他一生在中国51年，基本上年轻的时候他是在英国长大，但是他就20来岁他就在中国，他就一生活在中国，死在中国。你看他的这个照片，他看起来其实还是看到他是外国人的样子，但是他打扮其实就是一个中国人一样，他就是完全把自己好像变成一个中国人一样，为了就是要来就把福音传给中国人。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其实或多或少真的跟戴德森有一点关系，因为他真的是把这福音传遍中国。他不是就是因为他的工作，很多人因此认识主，也因为他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我们今天有机会坐在这里。如果没有戴德森他的工作，我们今天是不是成为一个基督徒，很难说，真的不知道。那我为什么要拿戴德森的这个见证出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他里面我就是他的经历跟我刚才所讲的真的是非常类似。其实这个见证我很多年前已经看过，就是他如果你把戴德森这些传记拿来看的时候，大概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信，他就是写给他妹妹的一封信，他里面就是把他自己的内心的挣扎以及后来他怎么样突破的一些关键都写出来。那我 几年前很多很多年前，大可能有10来年前看几个这个信的时候，看几个这个他的见证的时候，其实我很多东西很多地方其实都看不懂，真的不明白。但是现在看哇，发现真的是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跟我自己的一些经历跟圣经里面所描述的都非常的一致。那他其实开始把这个信，他开始的时候说到自己一些挣扎，他还没有明白神的旨意，还没有明白这个在基督里面的观念之前，他的挣扎是这样的：我感到自己陷于不知感恩和远离神等罪恶的田地，他就感到自己很不行。那所以他祷告、进食、悲伤、挣扎、利润、努力读经、更多时间的默想，可是都徒劳无功。我想很多人都可能试过，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好好的跟随神，做得很不好，所以就很努力的去希望通过一些宗教的事情，这些其实说祷告、进食、努力读经不好吗？都是好的事情，但是都没有办法帮助他。关键在哪里呢？那他还有很多，就是他能够反映出他本来的一些状态。我以为圣洁或者是在生活上的圣洁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这个当我们现在明白恩典的时候就知道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但是我们我想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他的情况，就是以为哇，神教我们要圣洁嘛，所以我就要努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要分别为圣，不要沾染这个世俗，不要就是受你的罪恶的生息所沾染。但是你发现，但是就是你看他怎么样说，但是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借着主恩慢慢达到的。当然他也说到主恩了，是不是？但是还是靠自己努力，就是很就是这主的恩典有一点帮助，然后在自己的努力底下，我可以达到圣洁。我最需要的，也最渴想的，莫过于在行为上的圣洁了。但事与愿违，我非但得不到圣洁，反而我是越奋力追求，圣洁就离我越远，直到差不多绝望为止。他追求圣洁，但是他发现没有办法达到。越跟神的标准比较，他就看见自己越不行，离神越来越远。他做的比以前差吗？大概不是。但是他以前就是没有追求的时候，没有去想，就还觉得自己还可以吧。但是他越追求圣洁的时候，就好像圣洁越离他越远。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不是能凭自己的努力。你知道戴德森真的是我们很尊崇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伟人，真的是一个新兴的伟人。但是他都有这样的经历，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种鼓励，让我们看见其实真的是就是人的方法真是没有用。但是就是我们有高等一会我把他的关键他的转捩点讲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真的是好像很绝望，但其实道理很简单。当你真的神光照你的时候，你就能立刻的改变。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挣扎里面看见一点，他有一个渴慕的心。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如果你不追求的话，没有就是神的恩典给你，你都不会得着。但是如果你追求的话，虽然好像他就是可能你走错很多的路了，但是神会引导你，慢慢慢慢你就走到正途上面。在这段日子，我确信主能满足我一切的需要，他所信的错不错？没有错，是不是？但在实行上，我应怎样经历神满足呢？主是丰富的，但我却是贫穷的；主是刚强的，但我却是软弱的。我完全知道在葡萄树的根部有丰足的养分，但我这软弱幼弱的枝子怎样才可以吸取得到呢？也就是问题之所在。他这里说到这问题之所在，其实就是他后来就说到，当黑夜渐渐散去，我看到星星就是我唯一所需要的。那他其实有一点正确的看见，他看见他知道真的神是丰富的，神能够满足他一切的需要。但是他也看到就是自己没有这样的信心，信心是他能够从神里面得着的一个途径，一个就是唯一的一个所需要的东西。那信心是他唯一所需要的，我要向他的丰盛伸手，但他的丰盛使他的丰盛成为我的所有，但我却没有这种信心。就是问题，他知道他需要信心，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信心不是说我要有就有，我也想有信心，但是你怎么样去说服自己都没有办法真正得到信心。那不信其实是一切的主恩，这个说得非常对，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体会。我在我大概4年前，我就看见其实我问题的观点就是不信，因为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其实这是不信真的是一切的主恩。以前还以为自己挺相信神的，但是其实就是不信。其实刚才说我确信主能满足我一切的需要，看起来非常相信神，是不是？其实这句话就是不信，不是主不是能满足你一切的需要，是主已经满足了一切的需要。你看到分别吗？其实在他的话语里面，你就看见他其实都流露一些，虽然好像对神的心意他的能力有点理解有点相信，但其实还是流露着不信在里面。是我没有或不愿意相信神的话，就是不信，就是没有或是不愿意相信神的话， 因而使他成为受欢者，就是不是他使他成为受欢者，应该我想他的意思就是我就是认为神是说谎的，他说过但是我都不相信他说的是真的，所以我就认为他是说谎者，这样就是戴德森的光景。那这几个就是他的转捩点，但我邻里痛苦而即指使McCarthy 的来信使我眼中的鳞片顿时没落，就是一个看见的问题，以前是受蒙蔽的看不见，现在就鳞片眼中的鳞片顿时没落，神的灵上我放肆主耶稣与我们是一体这个真理，这就是我这个几个礼拜一集所讲的，我们已经跟他是合一的，我们就是在他里面的，以前是我不曾知道的，以前他没有这样的概念，但是到这个时候突然间他看见了，就是因为一个弟兄写信给他跟他分享到这个事情，他才知道就是主耶稣与我们是一体，就好像今天所说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就已经是一体了，已经是不能分开，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已经是跟他一体了，问题就是你不承认，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个一体这个事实带出来，没有办法去结果。当我思想到枝子和葡萄树的关系时，圣灵的亮光就涌入我的心中，让我明白我渴求从主里面得到养料，渴求得到他的丰富丰盛是错误的。为什么是错误的呢？因为不是你渴求的问题，是你已经得到的问题，不是你哇我渴求几个我觉得需要几个我就上神去求上去得到几个或是怎么样去达到，不是，是神已经做了，我认识到主耶稣不但永不会离开我，而且我还是他身体骨肉的一部分，我们就是他骨中的肉，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就是他身上的肢体，是永远不能分开的，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看见就改变了他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亲爱的妹妹，能与复活被高举的救主合而为一是多么美妙的感觉，试着想象其中所包含的一切，假若基督是富有的我还贫穷吗？道理很简单，以前不明白的时候他就是说基督是丰富的但是我是贫穷的，现在他明白的时候基督是富有的我还需要担心什么，是不是我就是富有的吗？我是人与基督同作后嗣的，假如可以把各部分分相比，我最甘美的一部分就是能够与主联合所得的安息了，我不再为事情忧虑，因为我知道他能够把他的旨意付之实行，而他的旨意也是我的，就是与主联合，所以就能够安息，就不再为事情忧虑，因为是神造的，我还需要忧虑吗？你不明白的时候你就会忧虑，你就是不信的时候还是会忧虑，但是你真的是相信的时候你就不忧虑。自从凭信接受主在我心中居住的一个事实之后，我是多么的快乐，但我是与主耶稣同死同埋葬，又是与他一同复活，就是我也是重复强调，我们已经跟他联合，他的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也是我们的，如今主在我里面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在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和我，因他爱我为我舍己，这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只有在主里才有从最终得赎的力量，这就是我上个礼拜所讲的题目，只有在主里没有别的，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从最终得赎的力量以及侍奉的力量，这个我没有特别讲，但是这个其实我也是过去几年我在以前在义飞在侍奉的时候常常在这个我 好几次就是在这个展示会里面分享过， 我以前侍奉是觉得很疲累，很就是有几次 burn out 的经历。当我明白，就是真的当我明白什么叫安息在主里面的时候，我就觉得侍奉不再是一个重担，真的是很轻松、很轻省的一个事情。在主里面，才真的有这侍奉的力量。所以我希望借着戴德森的经历，真的能够鼓励大家，真的来追求。主耶稣是丰盛的，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但是如果你只不过是在主里面拥有这些，没有办法活出来的时候，你能说是真正的丰盛吗？神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是不是？他要来就是要给我们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但是如果我们只不过是在灵里面拥有，我们还不能说是丰盛。真正的丰盛真的是能够用出来，让我们真的是就是不断的去追求。我想我们当中或多或少有很多基督徒，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想尝过一些就是主耶稣的果子，真的是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一些真的不是神不能做的事情，就没有人能够自己做的事情，真的把他的生命彰显出来。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我们所经历到的其实还是一点点而已，虽然已经是很美好，其实但是神的丰盛真的是我们一生的追求都不能够明白，让我们真的是继续的努力。我觉得这个寻求这个字是很有意思的。寻求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些东西已经在了，但是你可能看不见，可能就是你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你叫寻求嘛，就是你叫不断的去寻求。其实我们已经经历过一点点，其实就已经知道这些东西是真实的。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好像很多很多东西，我们祷告好像又没有蒙应允啊，或者是很多事情神应许我们还没有经历得到而灰心。我们就要继续的寻求。其实当我们已经尝过一点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知道是真的。因为如果不是真的话，我们的经历就没有办法，没有可能就出现。当我们知道是真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更努力的去追求，真的把神给我们多么丰富的一个生命能够更多的活出来，真的能彰显他，来荣耀他。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因为你真的是这位丰富的神，你给我们这样的生命，一切都是你自己做成的功，我们所做的真的是只有人 来领受。求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就可以看见主你已经做成的，你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我们真的安息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神你自己这个复活生命的大能。主啊，你的生命真的是不是凭着我们能来活，而是你自己会活出来。主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来用信心来跟你配合，求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来用自己的努力来做神你自己做的工作，但是也不会就是忽略了我们应有的责任。求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